好，各位莲友，大家好。今天在讲经之前，开始放给大家的听的音乐呢，是《文殊颂》，是当时我去朝五台山，然后我们一路上听的音乐。然后他也有介绍文殊心咒嗡阿扎巴扎那帝。那因为上次我们介绍过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作者吉天论师，他主要修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以后在讲经之前，我都会借这个机会啊，放各种不同的西藏佛教的音乐让大家欣赏，好，然后也跟大家结缘。好，今天在还没有正式讲经之前，回答上次一个莲友的问题，他要我自我介绍，好吧，那我就五分钟简单介绍。我在20岁的时候以前呢，我就像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世间的小学老师，当时在台北市立师专，现在是台北师范学院念书。当时是念5年，所以5年当中，在四下的时候呢，我想到生老病死苦，所以我接触了佛法。然后毕业的时候成绩还蛮优异的，我选到台北市光复国小当老师，在白天教书，晚上呢也就在各个台北市道场听经。我听过很多的演讲，包含去过普门寺、慧日讲堂。最后特别殊胜的因缘，就是在在座的各位这个地方听家师上进下空法师讲普贤行愿品，当时非常欢喜。在我要没有出家之前，我列了一堆的法师的名字，没有我师父的名字。好，那我亲近过很多师父。那在家的时候呢，寒暑假我就住在寺庙里做净人。刚开始我母亲不太能接受，也不能接受我吃素。后来呢，慢慢她接受了，她就问：“那你今年放假要住哪个庙啊？”这样子，好，慢慢佛菩萨护念。当兵的时候，我每天念一部《金刚经》跟《地藏经》，我求观音跟地藏菩萨而出家。所以我20岁学佛，21岁在普门寺打了佛七，吃到肉我就吐了，跟大家念佛，我觉得我很欢喜。你说得到什么呢？得到一颗大悲心啊！自然我就吃素，然后2年教了书，然后3年赔了公费，当时赔了12万，相当于现在120万的台币，我就出家了。出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当然是舍不得了。我妈妈说：“你出家的话，我跳楼。”然后我说：“你不给我出家的话，我跳楼，换你就没儿子。”你要想清楚。当然是很大的障碍，不过求佛菩萨啊，慢慢的我出家以后，我的妈妈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现在她很虔诚念观世音菩萨。我们家族有一半是一贯道的，当时我跟我的叔公辩论，我出家的时候，我的外公外婆、婶婶阿姨、叔公叔父、舅舅、表弟表妹，全家族30多人都出动了。他说：“你讨卡派去就。”那我就跟我叔公辩论，我说：“我若辩赢了，你就要欢喜心来让我出家；若我辩输了，我就回去。”那他们希望我做一贯道的点传师，所谓光大门楣嘛，光宗耀祖。但事实上，我想我一定辩赢的。为什么？佛法讲无我嘛，他们再怎么修是世间善法，他还是有我，当然我就辩赢了。所以他们就欢喜心，也没办法嘛，因缘所逼法，那当然我就出家了。出了家跟家师学净土宗5年，我非常的感恩当时华藏图书馆以及家师还有韩馆长很多人的成就，帮我奠定了净土宗的这个基础，而且也奠定我出家的道心戒定慧。在出家那一年，我受完戒我就开始讲经，所以当时我在基金会松山学佛社长庚医院的佛学社讲经，讲了非常多的经论。然后3年以后就派到国外去做弘化的工作。后来5年之内，我就跟我师父告假参学，是因为当时我被圆光佛学院去邀请去教净土宗，然后后来又到福严佛学院去教书。当时在圆光佛学院，佛学院的教学方式是跟我们一般传统讲经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第一个最有意见的就是专修专弘。那当然大家知道，在家师净空法师的提倡下，专修专弘是绝对有非常殊胜的。所以当时像无量寿经以及 净土资粮，事实上就是我教的稿子。那所以刚开始黄念祖老居士的教法传到台湾的时候，那第一手资料是家师叫我教稿跟校对。当时我也很感恩有这种因缘亲近政治政见，然后慢慢呢无量寿经我也念满了3000部，我真是得到一个专修专弘的利益。但是我个人也体会到专对某些人很契机，但专也不是绝对的。专不是说你就只能念一部经其他都不能碰，那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3藏12部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假如有一天我到市场去，那有些众生的因缘他就只能专修专弘，当然我会鼓励他。所以我因无量寿经的这个殊胜因缘而出家，然后慢慢在学大乘的经论，我也学过般若、华严、法华。好，所以中国的大乘经论是非常殊胜的。因此我在佛学院教书的第一堂课，同学们就跟我问难，就说为什么只能专修专弘，那为什么不能广学多闻？当时我说各有它的利弊，我就开始跟同学们介绍。我还记得说，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来开辩论会，老师有心量。结果当然我变得他们哑口无言呐、最后呢就弘扬介绍净土。在佛学院介绍净土，当时很多的同学是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所以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连阿弥陀佛佛光就照到佛学院，因缘成熟。我教了3个班，有100个同学发愿弘扬净土宗啊，这很不可思议。后来在寒暑假的时候，我就被邀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弘法。那在弘法的这几年当中，我也碰到南传佛教的挑战，就是阿含经还有西藏佛教的挑战，所以因此我后来就辞掉教学工作，考上中华佛学研究所，圣严法师所创办的，当时打开了我的视野，学到了多国的语言以及学术界不同的贡献。那在当时我除了继续专攻大乘佛法之外，我也非常好要西藏佛教，所以我也懂一点点藏文跟梵文，然后念英文、日文，很辛苦。可是每一次想到玄奘大师可以懂多国语言呐、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学无量的教法是有意义的。后来3年念完以后，我有因缘就到英国布里斯托念完了第一个国外的硕士。当时我的硕士论文是写《菩提道次第广论指观章与白教大手印的比较》，然后。当时在国外透过英文我认识非常多的西藏的喇嘛还有南传的这个法师，打开了我很多的视野，同时我也关心到这个中国佛教面对于的挑战跟问题。那后来有因缘，因为多年来在教书弘法行政工作，我的身体不太好，就因缘到了澳洲。澳洲是边养病的同时边念高级英文，我认识了慈济功德会。好，那澳洲，所以我又就我跟很多道场都很有缘，法鼓山、佛光山还有慈济功德会，我跟每个地方都很有缘，但是都不属于他们的，这样比较自在一点。然后认识了慈济功德会以后呢，然后让我感觉到佛法在澳洲怎么去弘扬啊，利益很多的众生。后来我又念了第二个硕士，是到纽西兰去念波州三昧经，讲定中见佛。因此刚刚念完就回国了。讲了这么多是我想说明的，第一个我肯定的就是感恩传统佛教对我的培养，尤其是大乘佛法戒定慧这个基础，还有对于讲经弘法这一套，我非常感恩我的家师跟我的僧团。第二个，在台湾行菩萨道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是同共发心的。曾经有外国人也我的老师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台湾是这么狂热，英文叫 enthusiastic， 就狂热的大家都愿意做义工行菩萨道，就是发心奉献。好，看到台湾大地震、慈济功德会各个宗教团体的力量，我说因为我们把佛法真正实践在生活中。我们在家出家，我们为什么愿意奉献？因为我们把它那是当成我们的菩萨道。西方人当然也现在非常有兴趣了解佛法，但是有时候他只是局限于文思修的文而已，他不一定做。甚至一个教授他也很聪明也很会讲，但是也很容易变成识字变冲。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连五戒的手都不清净。所以台湾佛教徒是非常有福报很有善根的， 走了世界这么多国家，增长我的胸襟跟眼界。但是我觉得台湾最糟糕的是，第一个传播媒体，对不对？好，传播媒体影响大家，是像你们所想的，徐美凤在国外3天呢，我跟你讲，电视就被关台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心是吵得越热闹越好，可见说台湾我自己观察是善恶业力都很强，所以我们要劝人家什么断恶修善。第二，台湾呢文武百官啊，这个明争暗斗啊，哈，每一次要选举前的宗教拜码头，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你说我们要祈雨，其实祈求众生要天下太平，这是文武百官也需要教育的。说我们讲家和万事兴嘛，这个文武百官这样再斗下去，我想我们再怎么样虔诚祈雨啊，众生呢业感都很难改变的。第三个就是呢，全球呢都是经济不景气，不只是有台湾，所以我觉得台湾是很有福报的。所以我曾经问过一个西藏喇嘛，说你为什么喜欢台湾？住在台湾吗？我先问他说你喜欢住台湾吗？他说我非常喜欢。我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第一。他说他非常感动，台湾的在家居士这么虔诚跟护法，在西藏只有出了家在寺庙里的人才能够学教育，事实上他们文盲很多，他们呢可以专心的要学，事实上他们要学习教育呢或者读书是把他先送到寺庙去，所以他们动机不一定一定都要当和尚的，但慢慢慢慢佛法熏习，可是他们只有出家众是很专精修学佛法。在家居士，你知道西藏的生活环境跟社会是很苦的。可是他说，他看到台湾的在家居士都这么虔诚的研究经论、弘法、利益众生，这一点他非常的感动。第二，台湾佛教徒非常的虔诚，所以对于社会贡献做得非常多，做了很多慈善、教育、文化、弘法、监狱布教、印书、讲经，这非常的多，这是他非常赞叹，就佛法真正实践在这个社会跟人间。第三个让他更赞叹的是，台湾人非常有福报，这样子，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流通法宝，录音带、录影带、VCD，对不对？MP3，在台湾都有，在西藏、在印度尼泊尔就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台湾的人哦，真是都是大菩萨。法师要一发了愿就广度众生呢、啊，像我们西藏就不行了，要半年闭关以后才半年弘法。哎呀，我就愣了一下，可见说是不是我们也提醒我们的佛弟子，在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同时，台湾很有福报，是一个佛教国家，但同时我们光度众生的同时，是不是在于闭关或在法义的深入上，我们也应该向西藏佛教学习？哎，像他们非常重视3年3个月的闭关，好，所以我要讲到这里，我想未来很大的局势就是南传、北传、藏传一定在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们中国佛教也有我们的殊胜，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南传佛教跟泰国佛教，他们都不是素食者。我在国外，我供养他们啊，对不对？可是我还是欢喜的吃素。我用英文说，I'm glad to be vegetarian。我非常乐意成为素食者。我不会因为说他们吃肉就认为他没有修行，但是我也肯定我当初从上《梵网经》所受的出家菩萨戒。我为了利益众生，我非常愿意成为素食者。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台湾很多喇嘛，他们也很喜欢吃素。甚至你带他去莲池国或是春天，你会觉得，哎呀，他们会说 "It's amazing"，他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既然你们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大乘佛法在中国、在日本、韩国，甚至现在在台湾，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的优点，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心。但是相对的，在家出家也要有心量，不可以折善固执，也应该打开心量去跟别人学习。那最大的困难，我察觉到就是中国佛教的出家师父的英文能力非常的差。你看达赖喇嘛，他的英文也很好啊，当然不能说 perfect，不过他的这个教跟人家的沟通以及他表达就非常的好。同样的，泰国、斯里兰卡的法师，他们不但懂巴利文的同时，也懂英文，所以他们英文是全世界的语言。所以我看到台湾成为说，英文会成为第二官方语，以及要做全民英文检定，我真的是非常欢喜的。因为唯有你语言能力够好，你才能够跟别人交流，同时把大乘佛法介绍给别人。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布里斯托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叫止观， 我们的老师当时他是英国的佛教徒，他在西藏出家过4年，阿根达喇嘛出家，他藏文非常好，他可以流利直接读《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藏文本，他也懂巴利文。那他们讲到止观，就是止跟观的关系，他先介绍南传，再介绍藏传。然后当时我们有几位师父在那边读书，他就反问我们：“那你们中国呢？”哎，当时我们的破英文嘛，就想尽办法介绍智者大师小止观、摩诃止观、释禅波罗蜜。我们也讲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非常欢喜。他问我：“哎，那你们摩诃止观有没有英文本？”哎呀，当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人家不是不想学啊，问题你有没有把中国的大乘经论翻成英文向西方介绍呢？有时候不但是语言的问题，语言背后它的思想逻辑的架构，东西方思考方式是不同的。所以那一天晚上哦，我打坐的时候我是流眼泪的，我会觉得对呀，为什么没有人发心呢？当然，美国现在有几位教授把《摩诃止观》的第一章序论全部翻成英文了。我看了，我也买了，我非常的赞叹他们能够发心。但是在很多关键的地方，我觉得毕竟他们不是修行者，不是 practitioner，所以他有些翻的地方，我觉得会有意见，好，值得再讨论。所以建议各位先不要像传统的想法说，哎，外国人怎么可能懂佛法？错了。假如你肯定众生都有佛性的话，外国人怎么会不懂佛法呢？第二个，以普门品来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你怎么知道不可能观世音菩萨就化为西方的学者呢？所以日本人有一个叫 Numata Buddhist Center 在伯克莱，结合全世界的人翻译，把中国的大藏经用选的，从一个字一个字全部翻成英文。好，我赞叹他叫学术功德啊。比方说，我教西方人。教打坐，教大乘佛法，就算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第一个会碰临的，他一定会问我，那你可不可以推荐我好的英文翻译净土三经的英文本啊？假如我没有出国留学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我就有这个能力，我可以推荐你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是日本人翻译的，一个是美国人翻译的，这两本翻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讲这个。虽然只是对各位在家居士说，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在家出家要发心，远光跟心量要放广大无边。当然，我们的愿望，假如你有缘，还是求生，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求生弥陀净土。但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谓发菩提心呢，不单单只是解释说你只是读一部经或一个论而已。像阿弥陀佛48大愿，我以前讲过很多遍。讲一个例子，弥陀的大愿像呢，百川汇归于大海，每一条河流都可以流到大海里面，流到大海里面就同一个味道，对不对？可是阿弥陀佛他不会规定说你一定要多清澈度多 pH，这个清澈度要多少，碱性酸性要多少，你一定要多大的河流或多小的河流，没有，阿弥陀佛认为干净的河流、不干净的河流、大的小的河流，通通都可以流到大海呀。所以一切法是可以导归于净土的，但只有两个条件：要发菩提心，要一向专念。所以你修任何的功德，都可以回向求生净土。那这些我们来研读，说实话呀，我们研究入菩萨行，就是帮助你呀，怎么样发菩提心啊，对不对？那所有一切的经论，就浓缩在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发菩提心经论里面。所以，你菩提心真正升起的时候，你的念力啊，一念都会比其他众生不了解教法的念力强。那以你一念的念力都比别人强的话，当然你念佛的功德力就比别人强啊。所以任何一切法都可以回向求生净土的。所以古来像印光大师是专修专弘，但他自己32部也通达。弘一大师他示现的就是正住双修。正的他求生净土，住的呢他也弘扬药师经，也弘扬南山律，他专攻华严经，而且他也弘扬地藏法，所以这是正住双修。第三种呢是在轮修，譬如他今年呢专修般若波罗蜜，明年他专修法华，后年修止观，大后年修华严，大后年他修楞伽，所有的功德他回向求生净土。所以，我觉得真正弥陀的愿力是广大无边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有时候在家居士或众生的根性，你心散乱，你时间不够。当然，专精绝对有它的殊胜，但是专精不要让你变成折善固执而谤其他的法，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我看到的净土莲友非常的虔诚，可是也是非常的折善固执。所以我跟他说：“你应当发愿，愿生彼国，但是你的莲花品位不会很高。”他吓了一跳，他说：“师父，你怎么这么肯定？”我说：“看你的习气啊，排斥其他的教法啊，就是你的执着性很强。而且，假如你读了菩萨戒，还说密乘他们也有金刚三昧耶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可以分别显密的教法，而且去谤法，谤法的罪过是会是堕阿鼻地狱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哦，我只专修净土，其他东西我不恭敬、轻视，甚至贬义。我跟你讲，到时候你念佛的功德力可能都敌不过你谤法的罪业，那你未必会去得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不是？好，所以我希望各位莲友在于说，学佛法之见要很圆满。至于你修哪个法门，求生药师佛国土，或上升弥勒内院，或是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十方有无量的佛国度，那是个人的法缘因缘不同。好，你自己修一个法门要相应，但是其他呢，应该是要随喜功德。好，我的自我介绍啊，太长了，就讲到这里。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请大家翻开课本第5页，我们今天从第13颂开始讲，看入菩萨行。第13颂呢，是介绍这个。我们上次说菩提心有很多利益，那这边呢是用5个譬喻做比喻。第一个，转恶劣为殊胜，是在第10颂。第11颂是用呢比喻非常的珍贵难得。第12颂，上次我们介绍过菩提树。菩提心犹如一棵菩提心树，可以得到无尽的果。第13颂是讲说，菩提心发起来的话，可以除一切的恐惧。第14颂是说，它可以灭无量的重罪。好，我们看偈颂第5页第13。如人虽犯罪，依是得除畏；若有令脱者，畏者何不依呀？他说，譬如有一个人身犯很极重的罪业，或犯很多的重罪，四处的被人家追捕。后来依势，就是依靠勇士，投靠了勇士，他能除掉心中的各种的怖畏、恐惧跟不安。若有令脱者，假如我们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发起菩提心。令脱者就是令快速的呢，让人家想解脱，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害怕罪报的人为什么不去医治？医治什么呢？医治菩提心呢？他的譬喻就是说，一个人呢、犯了重罪，啊，那就好像说以前古代啊，那个兵荒马乱，那你想要除去你的恐怖，那你当然会依靠很勇猛的战士。那假如你依照靠着战士的话呢，当然你会除掉心中的怖畏。这个就是说，假如你自己脆弱的众生在茫茫生死大海里面，那我们有很多的恶业跟恶习，犯了很多重罪。犯了重罪以后，那你一定会有起大恐怖心啊。那你应该靠谁依恃？应该投靠谁呢？当然就皈依三宝了。但是为什么皈依三宝力量那么大呢？因为你会发起心中的菩提心。点亮你自己心中自信的这个佛性，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让你心得到清净。所以菩提心又有另外一个功德，就像清凉的宝珠一样，除掉你心中的怖畏。第14，它可以灭很多的重罪。请看偈颂：决心如劫火，刹那毁诸罪；弥勒欲善财，决心得无量。决心在这一首偈颂里面，全部都翻的就是指菩提心。好，他说，我们的菩提心啊，就好像这个劫末的大猛火， 在刹那之间可以燃烧从各种的重罪。然后在华严经里面，四十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弥勒菩萨曾经鼓励或告诫善财童子啊，所有无量的功德海里面，以什么最大呢？发起菩提心的功德利益是广大无边的。好，有空大家可以多多自己看四十华严。好，接下来看第十五首偈颂，略摄菩提心，当知有两种。愿求菩提心，去行菩提心。请大家做一个记号，从第十五颂到第十九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章第一章最重要的就是从这里开始，讲了这么多，简略或是概略的加以归纳，菩提心有分为两种。哪两种？第一个叫愿菩提心，愿求菩提心，发愿的愿。第二个叫去行菩提心，去就是呢，去向就是呢，趋向于而且去实践的意思。这两个菩提心是有关系，但是也有不同的，待会我们还会解释哈。好，第十六首，如人尽了知，欲行正行别，如是智者知，二心次第别。他说，就好像一般人都能了解。我们欲行，这里讲的欲行就是前面讲的愿求菩提心，正行就是讲我们讲的前面的去行菩提心，最后一个字别就是说别，你要分别的去了知他们，要了了分明。就以譬喻说，我们心中想要去某一个地方，这叫欲行，或者你真正身上已经动了而上路，那这个叫正行，这两个是不同的。举一个比例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动个念头，我要去高雄，你动个念头啊，哎，你想要去啊，这个叫做愿菩提心，但是你身体还是没有到啊，你必须去查这个交通工具时刻表，然后你选择看你是要坐飞机去，坐火车去，或者是坐这个长途巴士去，然后当你买了票啊，真正上了车，那才叫做行菩提心。所以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待会我们会常常说哈，这是两个重点，所以这是不同的。如是智者知啊，就说同样的，有智慧的人也要知道，菩提心是有这分两种的差别的。那差别在哪里呢？我再多说一些哈。基本上所谓愿菩提心，愿就是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动力。行菩提心，行就是实践的意思，这两个当然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真正的要圆满呢，只是怨恨，怨恨行又可以读破音字叫做恨，就是指当动词实践的意思。怨恨，怨恨这两个要相互圆满呢，比方说大恨普贤王菩萨，他就是一个例子。那真正菩萨他发了菩提心，发心去受菩萨戒，那时候都还是属于愿菩提心。比如说你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当你在受菩萨戒或自己做功课的时候，天天这样发，当然这是非常殊胜啊。可是问题，你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吗？可能一部经论都还没学好，对不对？可是你会朝着那个目标去做。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当然我们愿意，可是有时候自己的家人就最难度，对不对？所以净虚空遍法界无量的众生，我们还没有就近去圆满，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圆满的行菩提心。但是我们要先从愿菩提心做。所以初发心的菩萨，有时候他发了这个心，难免他都还有昏沉啊，放逸，但是他在潜意识里面因为有这个种子跟功德，所以他念念当中呢都还会增长的，我们讲善根会相续。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你念阿弥陀佛，每天念每天念，可是你想想看，24小时里面我们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剩下只有8个小时，8个小时里面再做一些杂事，又生病又看电视啊，去掉4个小时，4个小时里面呢再跟人家的聊聊天啊，应酬一下，剩2个小时。好，就算你很用功，2个小时诵经或念佛，可能又1个半小时都在打妄想，对不对？ 好，就是你可能真正的正念分明啊，或正念相续也只有1个小时，所以你事实上想想看，23比1呀、啊，你怎么会有很强的功德力呢？不是没有，只是呢比较弱。但是也不要小看这样的功德力。所以念佛的人，你从1个小时念，慢慢2个小时念，好，为什么要你增加计数？或是增加念佛的时间，假如你真正功夫得力有效果的话，你慢慢的纵使念1个小时，你的念力很强，那个念佛的功德力会持续让你半天都很精进，甚至慢慢的功夫呢，你会在整天呢、啊、8个小时都很精进，甚至这个清净的功夫都会让你在睡梦中你都很清净。因此，古来才会说，在梦中若还不能念佛的话，表示你功夫还不够，这是真的。因为梦中，好，你看看，不管你看到好跟不好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检验自己的一个方法。梦中，假如梦到你杀盗淫妄酒，或是呢恐怖的境界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念佛，或是你会不会念咒，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当然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很重。但是也不要小看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呢，你有愿菩提心是非常殊胜的。就像佛经常常赞叹，你这一灯能破千年暗呐、啊，对不对？就好像说这个一间房间有1000年的黑暗，可是提了一盏灯来，这1000年的黑暗立刻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犹如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灯能破千年暗。那在佛经里常常譬喻愿菩提心的功德，就像这样，发了愿以后还要继续去修持，行菩萨道、六度波罗蜜，那就是行菩提心。所以在我们中国汉译的《宝行王正论》大正藏32册498页上到中，有说明一段经文说，在无边的众生里，菩萨一发大悲心而看到众生很苦。那依苦而发广大的愿力，要救度一切的众生，那愿一切的众生能够安住于涅槃。但是这个菩萨呢，他发了这个心，行住坐卧当中呢，还是会有散乱，也有放逸。但是因为他这个发心的功德呢，让他的善根会继续增长，所以得到无量的福德，无量的善法。好，这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先从愿菩提心去努力，然后再来继续的去实践。好，请看第17首：愿心于生死虽生广大果，犹不如行心相续增福德。他就是继续介绍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他说，愿心啊，在我们在生死大海，我们在没有就近得到解脱的生死轮回的这个期间，我们能够常常发愿心，而这个愿的菩提心可以生出广大无量无边的果报。可是呢，假如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来相比的话呢，还是不如行菩提心比较殊胜，因为行菩提心是。不但有了这个目标，还会推动你去实践，所以念念要相续，相续是很重要的，念念相续不断，才会增长你广大无边的福德。好，所以请放第一张幻灯片。所以我们的相续，我们有很多相续，第一个心相续，一个一个念头，还有我们有念相续，而且我们凡夫是杂念多，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正念相续。所以在普贤行愿品里就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好，先看下面一点点，先下面一点点，不，看蓝色的字，对不起。念念相续，在普贤十大愿里面呢，第一愿到第10愿，每一愿最后都会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我们先说凡夫为什么不能成就？因为呢，我们念念都不相续，而且呢，我们念念都间断。那比方说，有时候啊，当你早上起来供佛的时候，你呢会觉得自己啊很欢喜，非常清净。出了门，面对这个芸芸的世界，对不对？芸芸的众生，那开始有很多的工作、家庭、生活、人员之间就很多的压力。 那若是你没有很好的止观功夫，或是你没有很强的念力的话，可能你的情绪都会受别人干扰。人家赞叹你，哎，你头就昏了；人家骂你一句，你可能一辈子就恨在心里。所以，常常我们的善根呢，不是不发，而是呢，善根像种子发芽一样。我们发了芽，当然常常中断，因为又缺水呀，又没有肥料啊。好，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念念都不要中断，所以我们要念念相续，念念不要间断，而且我们要从身与意去修啊，身与意要不疲不厌的去奉献。那身与意里面呢，要先从口。学佛最难的，大家知道，身有三个，口是四个，意有三个。意当然是最难除的哈，我们身在欲界众生，我们有很多的烦恼跟习性，但是先要从口业开始修清净，尽量说好话，赞叹别人的话，真诚别人的话，对，改掉你恶口或是不好骂三字经的这些习性。同样呢，也要学着你这个脸要面带微笑，所以要先从自己的口业开始修清净，慢慢你的身才会不会杀盗淫。众生不可能他不造恶，所以因缘果报，你先要把恶缘给切掉。你恶缘切掉以后，你虽然有恶因，你念还是有贪嗔痴，但是你可以透过佛法的修学、止观或念佛、念咒、诵经、听闻正法，会把你的恶念转化成善念，善念再转化成净念，所以叫做念念相续。所以像你念佛的时候，你是净念相继的。好，那所以应该先从身口意业慢慢去转化，然后想发心利益众生、行菩萨道，贡献你的身体、你的财力、你的精神，从身口意当中要不疲不厌，这个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有时候你利益众生，众生是会陷害你的，众生是会毁谤你的，甚至呢。众生会是嘲笑你，不会给你鼓励，说啊，你去讨个派去，为什么不去世间享受呢？对不对？尤其你去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会看到，当若有人修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魔王是很紧张的，他会变化各种你旁边身边的境界来诱惑你说啊，哎呀，善男子、善女人啊，你修的是苦行啊，毫无意义的，而且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了不可得，那你干嘛还这么精进呢？对不对？当你勇猛精进在拜佛的时候，他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你怎么还要拜佛呢？你很执着。那你应该告诉他说：你叫我放下，那你不是更执着吗？所以在修学般若波罗蜜里面是真正会有魔障的。那在般若经里面说，若有众生修学般若波罗蜜有魔障怎么办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不舍一切众生，生大悲心，不舍一切众生，这会跟菩提心相应。”第二，要学观一切法空。就像什么叫观一切法空呢？就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啊，释迦牟尼佛发愿呢，胎卵石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发愿，我要度无量的众生入无余涅槃。就说你在世俗地上，你要呢发愿要行菩萨道，要昼夜精进，广度无量的众生入无余涅槃。可是，在圣义地上，你要知道，虽然你度很多很多的众生，其他的外道、其他的宗教也度很多众生啊，但为什么它不是佛教而不能究竟呢？因为它有还有一个我，我度了很多众生，我还有一个更高的执着跟更高我慢。就像印度婆罗门教，他们也利益很多众生，台湾也有一贯道道教，他们都是善法，也都是有好的宗教，但为什么它不究竟呢？因为呢，他并不了解，原来呢，是无一众生得度者，对不对？一般人我们做了很多事啊，我们就会很骄傲，其实那才是细微的烦恼啊。你不做恶事，但是你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我听老人家说，这共产党最怕两种人，第一个叫恶霸，你是恶人嘛，他当然要把你除掉；还有一种善霸，你做善事，你有权力的，影响很大，你对他来讲还是威胁。那想一想，为什么叫善霸呢？因为还有一个我，还是放不下。好，所以《金刚经》它的功德是说，你要呢发菩提心，修一切善法，但也知道善法是了不可得，这才能够究竟进入了无余涅槃。所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是很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鼓励也建议，当我们碰到自己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善法相，不能相续，我们念念有间断，我们有业障现前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依西藏佛教来讲，有两个具体的方法，第一个要忏悔罪业，或叫忏悔业障。普贤十大愿的第四愿要敬畏来际，常常的忏悔。第二个要呢积聚资粮，忏悔是很重要的。在所有佛经里面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他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圣人。圣人他殊胜的地方，是因为他慢慢的改过，他懂得忏悔。所以忏悔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自己错了，我愿意去改。但是呢，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错呢？就我观察，有些习气是分成三种的。第一种习气是，你自己呢，夜阑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你自己最了解自己，贪嗔痴慢疑呀，哪一个重？第二种习气呢，是你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的老师、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比较知道你，可是呢，你自己却不知道。那种习气要有好的善友来鼓励你。第三种习气是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碰到境界来说，哎呦，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啊，那个习气就是很细微，但是那也是最难突破的。所以这三种习气要常常自己去反观。好，我自己出家的时候读了很多经论，我读《金刚经》，我想，哎，说《金刚经》说，若能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已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无量诸佛得众善根，对不对？那我想说，那我们。我也相信呢，佛是真语者、如语者、实语者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呀、啊：既然我入无量诸佛得众善根，哎，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所以我出家，我常常想，我很感恩佛菩萨护念，今生我又出家了。可是呢，一定我过去世也有很多呢贪嗔痴慢疑细极微的习气，只有还有很多条，一定是自己呢考了68分、六十几不59分或者58分被当掉了，没有呢通过了，所以又继续再轮回了。所以讲这个意思，就想跟大家勉励我们呀，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性。那贪嗔痴慢疑，若有你有兴趣，你可以去读一读《白法名门论》。他把我们人的这个善根跟恶业、善法跟恶法分得很清楚，然后每一条你自己去对一对，你的习气哪一个能够最深重的啊？好好去努力，要下功夫去对治它，听闻一闻思修嘛，去实践。你只有把自己的习气超越了，你今生才可能真正的再出轮回。所以要常常的忏悔罪业。忏悔业障有很多方法哈，待会我们还会提到。第二个要积聚资粮，就当你发现自己业障现前而不能够很专心修学的时候呢，那假如你不能很安心的修，修止观呐，或是呢你不能读诵经论，没关系，放下来，哎，用你的身体，用你的体力，用你的生命发心为众生服务。啊，比如古来在寺庙里会打扫，或参加义工或志工的行列。啊，用你的身心去继续呢，积聚更多的资粮，能够去行布施、供养、善知识。那呢，积聚更多的福德资粮的时候，也会转动你的业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不论这个忏悔业障或积聚资粮，简单的来说，整个大乘佛法可以归纳成为十法行。十法行就是我们常常念讲受持读诵书写以及为他人演说，比如说真正的忏悔罪业跟积聚资粮合起来哈，一起做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可以让自己密集式的用功，比方说你喜欢《金刚经》，你就发愿啊，哎，念满3000部《金刚经》啊，因为你有个目标，你昼夜精进，你念念呢就用这个净念来转化你的恶念。这是不用花钱最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密集式的诵经，或密集式的念10万遍大悲咒，或者呢拜佛，或是呢发心讲经弘法，就是有一个密集式的修持方法，让自己的那个恶念呢能够超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先看第18颂，翻过来。 他继续说愿菩提心的利益，何时未度尽，无边众有情，立志不退转，受持此行心。他说，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要发愿为了誓度救度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救度一些众生呢？第一个要有愿力，第二个要有实践力。实践力跟愿力加起来呢，就会成为你发誓要不退转，立志要不退转。这个永不退，永不退呢，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呢，是讲到一般菩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都是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叫永不退转，叫阿鼻拔智。那我们发愿要这个进证到这个永不退转的目的，因此我们要欢喜的去受持行菩提心啊。刚才讲愿菩提心，现在讲说透过发愿而真正去实践。那所谓的不退转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在台湾中国的大乘佛法，大家都非常欢喜的去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经，或是念大悲神咒。假如你去看一看大悲神咒里面有写说，大悲心陀罗尼经说建议大家在念大悲咒前应该先发愿，像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像大悲忏叫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这十个愿呢就是什么愿菩提心。因为发了这个愿会推动你，然后你这个专心的念大悲神咒，就是在念实践你的行菩提心。那大悲观世音菩萨也曾说，他在初地的时候是初地菩萨，他遇到千光王进驻如来，闻到大悲神咒，一念顿超越八地啊，那个八地就是这里讲的不退转，也就是讲的这个阿鼻拔智。阿弥陀经里面有说，众生生者皆是阿鼻拔智，所以十地菩萨里面呢，最重要的是第八地不动地。这里我也简单介绍，在西藏里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千手观音啊，它有这个十一个头。那在西藏的画法是一层有三个面，有白的、红的跟绿的。白的代表宁静，红的代表慈悲，绿的代表愤怒。白色是宁静相，所以我们要修止观。那对于众生要升起慈悲心是红色，但是你也知道，假如你当老师的话，你就知道众生无量，你自己有小孩，有时候呢要恩威要病施啊。有时候你对众生太好的时候呢，他是会骑到你头上来的。那西藏的民族性有些呢是游牧民族，他们本身有很多是生性是蛮刚强的，所以在西藏佛教你会看到他有很多愤怒的本尊，现愤怒像是用绿色做代表。中国人是比较喜欢一切都很圆满啊，白白胖胖的，很庄严啊，很清净啊。中国人看到愤怒的佛像多多少少都不太能够契机，可是在西藏呢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这个三面，白的、红的跟绿的，那三三得九，然后上面有一个叫阿尔达玛佛，这个是另外一尊佛。那阿尔达玛佛的上面呢是大悲，不是，是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尊。而且西藏在阿弥陀佛的画的是红色的，叫无量寿佛。那中国人呢喜欢白色跟金色啊，这是不同的观想传承。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九个三三得九，再加阿尔达玛佛，还有再加阿弥陀佛，这代表十一。其实这是表法，菩萨有十地菩萨，最高叫做十一地，就是妙觉，就是成佛。意思说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与十地菩萨所有的境界都能够相通。那从初地一闻到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念顿超越八地，所以他就证得不退转，然后现千手千眼。千手代表智慧跟知识，对不起，代表智慧跟能力。每一个手里面有个眼睛，代表智慧，就是说你帮助别人除了有能力之外，还要有智慧去分辨。 所以我常常会说笑话说，现盖车千手观世音菩萨应该加一个 computer，对不对？无量的众生有不同的方法，那古来的雕像就是雕十八般物的武艺嘛，各种这种什么器具啊，刀、弓、箭，或是瓶子，或日轮或月轮。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在西藏里表法是这样。那大家也知道，西藏有大悲咒，大悲咒那个传承跟中国我们讲的南无喝来达那多赖雅也是不同的传承。但是呢，你若能够好好的修学，一样呢，都一样可以证到不退转的。好，接下来看第十九颂。即自彼时起呀，众眠或放逸，福德相续生，量多等虚空。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你能够发起愿菩提心，又真的立志不退转的往行菩提心去实践，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纵使我们是一个初发心的凡夫，他纵使在睡眠。昏睡或者在放逸当中，但是因为他有曾经发起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呢，那样的心的，把它常常的是相续让它增长的话，还会是生无量无边的福德，而且慢慢呢可以扩大的广大的像无尽的虚空一样，非常的殊胜。这个就是这个愿菩提心的利益。接下来还要讲行菩提心的实践的利益。好，再看第二十首。接下来讲菩提心，他就引经论来证明。他说二十首偈颂，未信小乘者，妙谛问经中，如来自故说其义即因理。妙谛问经，因为时间的关系，它是在大正藏第十八册。748页的西栏、下栏到749页的上栏，有空大家可以自己查着看。他这部经的意思是说，在《妙谛问经》里，释迦牟尼佛如来为了要利益这个无量的众生，劝小乘的人回小向大，所以他呢就在这部经里面宣说，这发起菩提心的是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是引经来做证明。那我们现在请看一下这个补充的讲义《发菩提心经论》。入菩萨行在西藏人来讲，它很适合哈。但是我发现呢，中国人还是喜欢长行文，就是有解释的经文。那我想这个经跟论啊各有好处，所以我们配合来看。先看《发菩提心经论》，若没有拿到讲义，可以在后面拿哈。请翻开第三页，劝发品第一，先看偈颂：敬礼无边际，去来现在佛，等空不动智，就是大悲尊。他说，敬礼无量无边的诸佛，哪些诸佛呢？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过去、未来、现在的诸佛呢，他如何成就啊？都是成就两种，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后面还有吗？有没有？好，没有的话，那我就建议，不然就两个连友一起先看。好，然后麻烦张丽可不可方便再去印一下？好，我先讲这首偈颂，待会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他说：“敬礼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等空，就是等同虚空。在西藏的灌顶里面，他一开始都会说：我们为了要利益等虚空无量无边如母的有情众生，就说在我们呢的大乘佛法里面观念里说，我们跟众生过去都是无量劫互为呢父母、师长、亲朋好友的。”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只是一种形容词，这是事实，只是我们没有神通而已。有人很好要神通，不过神通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处。为什么呢？假如你现在有神通，你突然看到那个人，哎呀，很尴尬，原来我们过去两个是夫妇，那也是蛮麻烦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不要知道反而比较好一点。但是在事实上，无有穷尽的轮回里，我们跟很多人做过父母、师长、 亲朋好友、六亲眷属过。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是你的心清净的话，你跟人与人的互动呢，有时候你看到某些人会觉得，诶，就像兄弟一样无话不聊，那是你过去跟他有善缘。有人你看到他啊，就是不太顺眼，过去可能恶言多。有些人过去呢，你看起来像兄弟姐妹，有人像家人。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你会自己啊无法控制自己，会有生理的冲动，那表示你过去可能跟他是夫妇。但是不管你在过去无量的众生里面，你都要想，在无量的轮回里面，世上我们当过男众，也当过女众，所以在等空就等同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都要去利益他。所以佛教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无所求的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实真相。他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去利益无量的众生？因为这是事实的真相。所以，当你有神通，不管当你证到阿罗汉果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当你有神通的时候，你才看到啊，原来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过去跟我的缘是这么深。但是那时候你也不会尴尬，也不会恐怖，为什么呢？你还知道一切话是如梦如幻，就像呢看录影带一样，对不对？好，等空就等同虚空。那利益众生有两个，第一个要有不如如不动的甚深的智慧。第二个要有大悲心，所以智慧跟悲心，这是两个主要的条件。